Hello， 你好呀，欢迎来到各说各话，曾经的数字游民指北，我是野行夜夜。从2018年起，我在南美开启数字游民远程工作与环球旅居生活已经6-7年，曾经是远程海外项目经理，现在是一名独立口语教练和数字游民职场规划师，全网同名野行夜夜，欢迎大家去围观我的数字游民动态。我会邀请数字游民、自由职业与环球旅居路上的有趣小伙伴们分享工作、生活与个人成长。我们拒绝把光阴浪费在加班和过度焦虑上，追求主动思考、付出行动，实现办公地点、时间双自由，构建新人生。如果你也想成为数字游民，欢迎在播客 show note 笔记区查看主题线上分享会，或者加入社群，在知识星球 APP 或小程序搜索信息差数字游民套利指南即可。如果你不想背单词，轻松开口学口语走遍世界，也欢迎报名我的口语小班课或私教课，以上所有信息皆可以在播客笔记区获取哦。此次是一期串台采访，与播客自由谈的主播 Jenny 聊了近期的工作与生活状态，也算是一次小结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自由谈，我是 Jenny。 今天呢，跟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已经环球旅居10多年、数字游民已经6年的野行夜夜。然后夜夜可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野行夜夜，当然一般朋友们都是直接叫我夜夜，第四声。对，我现在的话是一个口语教练，也是一个数字游民职场咨询，职场教练，同时呢也有在做一些跟数字游民职场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自媒体，以及也在做一期播客叫各说各话。基本上是一个数字游民老油条了吧，就是经历过挺多事情的。
是的，因为我其实开始数字游民还是比较晚，然后当我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小红书啊什么国内的媒体还没有特别流行这个词，但是我就在各种地方就是没有刻意的，但是会看到你的一些主页啊，或者你的文章，或者你的播客，或者你去做嘉宾什么的，就确实有一种数字游民老油条的感觉。今天邀请夜夜来做客我的这个播客也非常的荣幸，然后也很期待一会儿的聊天。
其实你讲到荣幸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挺奇妙的。
很奇妙，
就整个
对
整个数字游民它其实更讲究的是一种平衡和平等吧。所以一般我跟朋友之间可能不太会用到这些词，这个可能也是第一个想要给大家就是打破的一个印象。我就是很普普通通的工作和生活。
对，是的，我也发现很神奇，就是开始数字游民之后，就大家的圈子都会开始有交叉。因为可能我说荣幸是有点觉得以前你像是我关注的博主，就一直都是在看你的主页啊，然后就是感觉离得很远。然后其实我发现好多一些在做数字游民的，就是做播客的这些人，还有一些做博主的，包括就是什么各种社群啊什么的，大家的朋友圈都会有交叉。然后我去各个地方旅行，有时候在当地就是认识一些华人，或者认识一些在那边生活的人，然后又发现他们的朋友其实也是互相都认识，反正就很神奇。
对啊，就是大家都是一群普通人，活生生的一群快乐的人在工作和生活着吧，就只是逃出了以前那一些阶级怪圈啊，或者说是一些有太多滤镜化和标签化的东西。可能这也是我这几年就是感觉回到了这种真正的做人的这种状态的一种很快乐的感觉。
是的。那说到这个，那我们就可以聊一聊，就是你当时是如何开始的，就是你怎么一开始当周围人都没有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你是怎么想到我要结束这种就是非常不太喜欢的或者比较平庸的生活，然后要开启一个比较特别的旅程，就如何开始这一切的。
可能在这我们这一期聊天里面我会
打破很多就是用词吧，就比如说，我其实之前也不会觉得我的生活很平庸，或者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一定要活得很精彩还是很平庸，我就是管自己过得开不开心嘛。然后其实之前我在旅居和线上工作之前，我是在北京工作了两三年的时间，也是挺快乐正常的生活的，在做项目经理，就正常的白领生活，以及我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想通了，我是不会在北京扎根的，所以我就没有什么买车啊买房这种做资产性的烦恼嘛，而且那时候也真的很年轻，才20岁出头嘛。甚至还挺飘的，觉得啊，我现在的工作也还挺不错呀，然后工资、收入、朋友等等，就一人赚钱，全家不饿，并且呢，我们玩也玩得很爽，就是我当时是住，公司是在东直门那一片，就二三环，然后呢，我住是住在鼓楼东大街，就是宝钞胡同那一片，所以其实当时我的工作和生活，他其实怎么讲，我们家的亲戚是不相信我在北京过得很快乐的这种快乐。
而且你住的位置很好玩哎，就是离很多什么，
对啊，
就是一些小店啊酒吧呀、啊、什么都很近。
对对对，就现在想想还是挺感慨的，前几年回去那这些东西全都已经没了。但就是我那这么一个状态，我又怎么想着要离开呢？就是我发现北京它就像是一个很好的跳板，可是跳板的本质它就是跳板，它并不是我一个归途吧。但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我的归途，所谓的归途到底在哪里，我的终点在哪里。可是当时我只看到了 OK， 我如果继续在北京下去，我首先是不太可能拥有自己的房子，也不太可能在这边扎根，然后我只能看到 OK， 我就是升职加薪，也就是这条路了。然后呢，我就没有再想到更多的然后了。以及就算我不卷哈，但整个北京和大城市的范围你也是那种氛围，你也是大概懂的，就大家其实还挺要命的，就是很拼的那种感觉。即使我当时的生活圈子和朋友圈子已经挺松弛的了，但它这个大雾霾就笼罩在上空，你是没有办法去无视它的。然后我就是突然有一天觉得 OK， 这种日子应该也对，我就觉得这种日子应该过够了吧，我就觉得我爽够了，我没有必要就是再继续待下去了。我还找我当时的好朋友啊老板都谈，就我很开心的原因就是我老板他真的也很理解我，他不舍得我离职，但是他鼓励我离开。就这其实就是听起来又矛盾，但是其实又还挺合理的吧。对，然后后来对我又很想念南美那种感觉嘛，就真的是大家真的很快乐，跳舞啊等等，就是那种做人的快乐。所以我就觉得我可以就是 take a break， 我并没有想太多，我就说那我就休息一下嘛。我也不害怕说我如果真的现在就半裸辞了我以后的职场，我其实真的没有想太多。当时那刚好我还有一份口语教练的一个兼职，当时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平台，其实跟全职也没什么差别了，反正就觉得 OK 还是有点收入的，那我就先这么线上工作，然后呢先这样过个半年再说呗，我就半裸辞吧，不能算是全裸辞，半裸辞我就先不要这个项目经理的这一个比较双引号的正经的职场路线了，我就先这么背着一个背包，然后带着个电脑就回南美了。
哇，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你其实你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也没有说过得特别的痛苦啊，或者是就是感觉很平庸，就没有说像大家一般觉得工作的就是很难受的一些事情，其实你是可能想到了未来，就是对，就像你说的可能不会在北京扎根，然后只是一个跳板，可能未来的生活也就那样了，所以你就觉得那我就休息一下，是这样子吗？就没有说非常累，
对啊，
然后不行了，然后对对对，OK，
对啊， 其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因为我并不觉得，因为之前有些人也说过什么哦，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首先他们总以为说哦，我自己家庭非常的不错，然后很有钱呀，或等等等等，但其实我觉得是这一切都是 I earn it， 我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我有实力，我有能力去做这个项目经理，我有能力在北京就是用这一点工资，但是过上还蛮逍遥的生活，但同时我也认识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在北京就是没有所谓的这种很强大的关系网在背后支撑着我的，如果我真的要在北京扎根，它其实是一个不现实的问题，以及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那我觉得说实话有些苦真的是没必要吃的我不想去做去过别人觉得很好我应该去过的很舒服的生活，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嗯，对，所以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把这个点就是有讲明白。
有有有，对，可能对跟我的话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也会有类似的，因为我之前也是在北京工作，然后可能也跟你差不多，就是工资就是工作其实还可以，然后同事啊朋友也都挺好的，然后生活也是还过得不错，也是刚好在朝阳区那边，对，但是可能相对来说我的工作我自己没有那么喜欢，就是我感觉没有在创造特别多的价值，或者没有在对，就是完成我想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后来就干了一年多之后就决定那就辞职吧，然后其实也是因为没有找到别的更好的工作，就想那还不如出去做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去旅行，然后去探索一下。对，我感觉其实你没有是像很多大家想象的那种，就有很多人在网上看到想象的就是那种啊，我不干了，我不想要996了，或者是就是我不上这个学了，我就突然一下子要去追求那种想要的生活，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开始是比较平淡的，就也没有那么drama。
对对，其实就是啊，现在很多自媒体上面会讲一些什么裸辞啊，或等等，就甚至我自己也会用这些字眼嘛。但其实我在我的
对
内容里面，我从来不会去把这件事情，就是我也不想把这件事情渲染的非常的大。它其实每一个看似冲动，起码在我的生命的阶段里面，我每一次看似冲动的事情，其实只是我其实已经想清楚了。我也会去测量一下，就是它背后会有哪些风险，或者说我会失去什么，其实这些我大概都是有想清楚的。所以我其实我也不鼓励说哦，你真的是非常盲目的去激情四射的去改变或怎样，但就是你想好了东西之后，你就勇敢的踏出那一步就行了。就我现在都觉得我裸辞那一步也不算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他可能只是看似勇敢，但问题是我觉得那是我真正想要的而已。
嗯，是的是的。所以当时你就是把那份北京的工作辞掉之后，然后你就是决定去南美生活一段时间，然后继续保持口语教练这个线上工作，然后其实你可能当时没有意识到，但已经开始数字游民的生活，是这样子的吗？
对，我
嗯，
就是觉得这样还挺舒服的。我从一开始有人跟我讲说，哦，你可以成为旅行博主啊，但是我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no no no， 旅行博主是不能支撑我这样就是自由快乐的生活的。我不想去为了旅行而旅行，我也不想把旅行当成是完全的一种工作。我就是因为太喜欢旅行了，所以我才不想这么做。然后所以我当时觉得这种状态还挺好的，我有自己的一份工作，刚好南美那边就其实它消费也不算很高，而且我本身也不是一个很高消费很追求品牌的一个就是高消费的一个人嘛。那我觉得这种状态还挺好的，我既可以在一个地方待得很久，但是我想走我也可以就直接背包收起来我就可以走了。
是，对。那你刚刚还说到就是南美嘛，你之前是大学的时候有去那边实习嘛，那当时你去过哪些地方，就是怎么驱使着你又回去了，然后你最后又是先到南美的哪些地方呢？
其实哦，我想说的是，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数字游民的环球旅居是以前的确带来了一些基础的。我其实我从来没有字面意义上的旅游过，我从第一次出国就是比如说大二的时候去泰国当志愿者，我直接就是住在当地人的家里面，就很深度的在那边待了两个月，工作了两个月，就是那种感觉和体验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生活在一个地方和你有一丢丢吧，就是旅游我感觉是有一丢丢居高临上的，并没有就是说非常深入的去了解它，只是去 抓取一些比较吸睛的东西。当然这里面我并不想去一踩一捧，我只是说他们之间的不同吧。我现在真的是太敏感了，我就也不叫害怕，但是我懒得去跟很多杠精去解释了，就无所谓吧，啊，就这样吧。对，我就这么着，然后呢，这种旅居的感给我的感觉是更舒服的，因为包括我在大三，就是你问我去大三在南美旅居那年，我其实只待了一个国家，就是哥伦比亚。我在哥伦比亚待了一整年，然后呢，然后在旅居的过程当中也是工作嘛，然后我们平时周末的时候会出去，有时候呢这边有时候也会给我们很多假期，那就会跟当地人或者是来自欧洲啊拉美其他国家的同事一起出门，也是会去旅行旅游，但这种很深度的感觉真的不一样，就是会有觉得哦，我有当地人罩着，就所谓的关系，
对你有一个有一个家，有朋友。
对，所以我就觉得 OK 啊，那我还是蛮喜欢这种节奏和生活的。所以我后面去回拉美的时候，我也是回南美和拉美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我尽量就在一个地方待的久一点，然后我尽量多去认识一些当地人，多去认识一些其他的旅行者，多去体验，深度的去体验他们的文化和生活，去感受，就很自然而然的就融入进去了。我就很喜欢这种非常就是似流水般的就是在流动里面。我前几天还跟朋友讲，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很喜欢我这种像水一样的状态，我到哪就是我去了哪里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但我始终还是我自己，既没有失去自我，又可以很快乐的融入当地。
那你当时在那边的话，你大概是生活是比如说就在那边旅行生活和你工作的占比是怎么样的呢？一开始有刻意的去想这些吗？还是就随意，就像你说的像水一样的？
其实一开始因为你给平台打工嘛，说白了打工人的话我当时是我当时是既自由也不自由吧。自由的点在于我当时在平台做口语教练的话，我是可以自己去选择在几点上课的，因为那些课他们会放到系统里面，然后你自己去剪，就是比如说他有八点到从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其实都七点到晚上十点都是有课的。那我当时就选择只去捡早上和晚上的课，所以北京时间中午那段时间我其实是不用上课，然后刚好也是我这边的白天嘛，就是中国的半夜，拉美的白天我也是得空的。所以其实一天下来，我当时只当口语教练的话，可能就是一天工作3到5个小时吧。早上和晚上会上一些课，然后基本上上午11点到下午6、7点的时间都是我自己的，所以这种节奏我还是挺喜欢的。
那你在就是做这个口语教练做了多久呢？就后面有没有换成了自由职业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副业什么的？
有啊，我现在是一个独立的口语教练嘛，我在平台教的话可能是教了快2、3年的时间，然后后面的话就开始会有自己的一些学生，然后呢也有自己开班，所以我是从2020年开始基本上就不太在平台工作，但偶尔还是会去剪，用剪这个词，因为我们这几个老师之间会用剪课来形容吧，就是还是会剪一几节课上，但2021年之后我就基本上彻底不上了。但其实我后面还是国内嘛，就大家也知道我在教口语这件事情，也有就是有一些机构会请我去做短期的这种线下的一些班级的这种讲师，就我其实就是做口语啊，然后做商务口语啊，这些经验还算挺丰富的吧。然后后面的话其实就是口语教练是一个起点，后面可能就工作模式就太多了。我有做过这一个口语的同时，国内的同事又找到我，然后我又开始做兼职的一些项目经理的外包，所以我又开始了兼职的远程，然后再后面的话又有另一家公司找到我，我就开始做了全职的市场营销，市场营销的项目经理，做了差不多也是2年的时间。基本上这两个事情啊，口语教练和项目经理是我前面几年比较重的工作内容。后面的话就是做播客啊，我有做珠宝买手啊， 包括还有就是撰稿啊，等等等等，就很多新的东西是在边工作边旅居的路上，它就是这些机会就产生了，然后我就抓住了一些机会，然后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很好玩的变现模式。然后包括我其实也没有跟大家讲，我这2年其实是有一个另外一个比较稳定的副业是跟潜水相关的，就也是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小，我现在在生活的这个小岛上，在 Cozumel，也是我新的爱
哦，
好。
哇塞，对对对，这一段对也是我比较好奇，也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你有这么多的一些副业啊，这么多的爱好，然后你是怎么就是去一个一个找到这些你喜欢做，然后又可以赚钱的事情，然后同时还有就是这些不同的事情，它可能比如说你的经验是不同的，然后你所在的阶段不同，怎么去平衡它们，然后同时把这么多事情就是都做起来。我觉得还是蛮考验人的，特别是你是一个自由职业的情况之下，就特别好奇你是怎么慢慢的去规划这些东西的。
首先，我其实没有很强的规划性，哎，大家都可能，都因人而异吧。我自己梳理了一下我前面这几年的经历，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我从来不去做我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然后由此去推，只要我不做我不喜欢的事情，我喜欢的事情会在那里等着我，所以，对，就其实你只要能做到第一点，后面就是非常的顺其自然了。就像我之前，我说我不喜欢在北京待着，对吧？那我就想，哦，我其实当时也没有说强烈的说一定要去南美生活，但是当时南美去回南美是一个 OK 优选，那我就先回南美，并且我真的很喜欢在南美的生活。然后呢，做口语这件事情也是一开始我其实并没有说我很讨厌它，而是因为我后面发现，哎。我脱离了这种填鸭式教育和，传统的这种教学模式之后，我发现，哎，做得还挺开心的。就只要我不去做那些我讨厌的事情之后，用我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去教学，就我的学生也真的很喜欢我，为 就是，很喜欢我的教学模式也好，很喜欢我的思维方式也好，就我会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教学。因为语言的一个，就我就拿教口语这件事情来说，语言的一个内涵，一个内在，它是。要让你去沟通的，去通过这个桥梁去学习到那个不同国家也好，不同的地区也好，它的一些文化以及一些文化之间的交融，那这些东西才是我真正会教的，然后激起学生的兴趣，然后呢，学生就会喜欢这个口语，然后我会把学口语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轻松，就比如说我从来不要求自己的学生去背单词，而是去找他喜欢的主题，然后不断的去看，不断的去学，那单词会自己跑到自己的脑子里面去的，所以我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去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慢慢的去，陪伴更多的人去找到他们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又打个比方吧，就是做项目经理，可能真的的确是一件，我真的从来不会说我喜欢他，但是我从来也不会说我讨厌他，而是我真的非常擅长，然后导致我对他还行，然后又因为收入还不错，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变现的一个模式，就是第一，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事情，并且你做得很好。你大概率是可以赚到钱的，对。然后呢，第二很重要的一点是我看似做的事情很多，但其实我主业仍然只有一个，只一个大的主业加很多小的副业。以前的话就是可能以前就算是两个大主业吧，就是口语和项目管理嘛，勉强算两个大主业吧。然后呢，再后面的话，可是他们的比重其实还是会有大有小的。有一段时间的话，口语更重一点。然后后来我全职做项目经理的时候，我的口语课就上得很少了。所以当时全职项目经理又是我的一个主业，其他撰稿啊、口语啊、珠宝就变成我的副业。然后我现在的状态是我彻底脱离了这种平台式和公司制的这种模式，就完全自己算是现在在创业嘛。那我现在的主业的话，其实也算是做自己的个人 IP，自己做自己的职场咨询，还有就是我也在做一个知识星球的这么一个社群。去科普啊，跟数字游民职场相关的，或者说跟我自己环球旅行相关的一些信息差，那这个就算是我现在的一个大的主业。那我现在的副业就是也很稳定，就是潜水，还有口语。就第一是我数字游民的个人 IP，第二是口语，第三的话就是潜水。撰稿我其实现在都做的还比较少了， 这个其实也不叫平衡，而是做减法。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没有办法同时去做很多很多事情。
嗯，是的是的，明白了。那还有一个比较好奇的，就是像你当时的一些爱好嘛，比如说一开始从零开始做播客呀，还有就是旅行当中发现了珠宝的事情、潜水的这些事情，你是有主动的去尝试把它变现吗？还是就真的机会就朝你过来，可能你在试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哎，它也可以变成一个小的副业。
对，这个也是我蛮想分享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当你把事情做好之后，首先我自己其实是有一定的商业运营，我之前做项目经理的嘛，所以我其实是有一定的商业运营啊，项目发起啊，还有就是一些流程管理啊等等等等这种通用技能在的。然后呢，同时在我做潜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在我身上是我首先是爱它，然后呢我忍不住想要去分享，然后我就会忍不住说，哎，那你跟我一起去吧。但同时我也不喜欢为爱发电，所以我更多的是变成了 OK， 我一开始其实就是会用那种随喜的模式去做尝试，就是我会告诉大家这个事情它并不是免费的，因为我的确付出了精力和时间。如果说你比如说潜水这个事情，你跟我是一个 level 的，你跟我一样厉害，就我会说的很直白，如果你跟我是一样潜水的技能是差不多很厉害的，那我们就一起去玩呢、啊。但如果说你需要我教你，我去带你去潜水，我去跟你一起去探索这些，而且我知道的地方都是很小众的，就也是做数字游民的一个叫什么优势吧，就不用去跟很多游客去挤啊、嗯、然后体验感也会很不错。那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给我随喜就好，或者是你，或者是我会报一个大概的价格，然后你跟我一起去玩就行了。再加上因为我有主业的原因嘛，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就不会非常的去太刻意的去商业化，反倒哈这些东西反倒变成了我的特点，就是玩得很开心，并且大家很认可我这个人，就也是这是我今年为什么做个人 IP 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大家认可我这个人之后，以及认可我对这件事情的热爱之后，以及我对这件事情是有专业度的，那我甚至都不需要很用力的去谈生意，我只需要去展现我自己就好了。所以比如说我的潜水号的小红书，在我只有50个粉丝的时候，我就已经变现了。
哦，
对，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的。就前阵子有一个小伙伴来找我做职场咨询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他就会觉得，哦，因为国内可能会有一种风气吧，就是你一定要先有名才会有利嘛，所以他有点想做他自己的自媒体，然后觉得说，哦，我自媒体是不是一定要做到多少粉丝，或者说我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定的很大的影响力之后我才有资格去赚钱。可是我觉得这个社会本来就不是这么运转的呀，那我们这些普通的小个体户是要去死吗？就是如果每个人都要先变得有名然后才能去赚钱，这个我觉得这个逻辑本身就说不通啊。
所以
首先就是打破这个东西，就你不要觉得爱好变现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爱好变现你只要让大家知道你有这个爱好，并且你很专业，并且加上一些商业思维，以及一些就是你自己算好这些成本啊，然后收入啊等等，然后再往外推，你其实就是真的就可以获得收入了。我真的不夸张，我只有50个粉丝的小红书粉丝的时候，可是我自己收入已经快2000了，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了，我觉得2000人民币哈，就大概这样子。
嗯、哇，对，很有启发。嗯，然后你说到这个收入问题，然后其实我就。我也很好奇，然后同时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也非常的想问这个问题，就是你在做数字游民这么多年的时候，那肯定它相比之前的工作这个收入是不稳定的、嗯、然后包括你生活的国家、嗯、它的成本也是不稳定的，你有没有就是发生过、嗯、比如说你有段时间收入很低，或者是对，就是关于这个收入这个问题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嗯，收入的话，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现在的收入肯定是比在北京的时候要好哎，因为它有一个叫相对收入嘛。
哦、
对，在北京的时候、
哦、对对对，
打个比方，
你体验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首先在北京，我打个比方，我就简单拿数字来举例哈，其实并不是我的真实收入，大家别想知道我的真实收入。anyway。打个比方，在北京我一个月赚1万， 那我可能一个月我要花了12000，这是一个比例问题。但如果说我在拉美，我一个月可能赚个6000，可是我在拉美的生活方式导致我一个月只花3000，我一个月下来反倒还有3000盈余。所以在收入方面，首先在收入方面成为数字游民之后，我的相对收入反倒是大的。我开始存钱，开始有自己的盈余，是成为数字游民之后。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离开北京的原因之一吧，就是真的很现实。我觉得就是自己会根本就存不下钱，虽然我当时也没有想要存钱，可是这种感觉太可怕了。
北京很花钱。
对，对，就所以说稳定的
诱惑，
对，对，有稳定的现金流，它是能够给人很大的安全感的，但它并没有给我一个很强烈的人生安全感。我是每个月都有收入，但是那又怎样呢？我花的也多呀。
嗯。
对，所以收入和支出这个事情应该是我成为数字游民之后很大很大的一个变化之一，就是我的支出模式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后来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月我只花，我在小红书上面有写过一篇那个发过一个视频，叫做就是30岁养老的事情嘛，在上面我有讲过我自己的一些收支的问题，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大概就是我这几年基本上每个月的生活支出就是5000到8000人民币，但一般都会在5000左右。最多的时候，比如说我2月份我有出去跟朋友旅行了一下，也就花了个12000吧，已经是非常高了。然后我现在小岛平均下来一个月就花个6000块钱左右吧，包括潜水哦。因为不过潜水我其实现在已经收支平衡了嘛，所以我就不把潜水当成是我自己生活花销的那一部分了。对，那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现在我的收入我不再以月收入为单位了，我现在一般以年收入为单位，不是因为我赚的更多啊，这是消除焦虑的一个方式之一。月收入它本来就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衡量模式嘛，公司需要用月收入来保证你每个月的心态，每个月的收入、房贷等等，它是以月来进行那个运营模式的。但是其实成为数字游民之后，相对自由之后，我就突然想通了，我为什么一定要以月来结算啊？我如果我一年下来赚的钱都是差不多的，那我就按年来结算就好了呀。所以我2月份的收入是零，再加上12000的支出。但是我没关系，我3月份回岛了，然后我就哪都不去，然后就只是赚钱就好了，就这种感觉。
这是一个消除焦虑的好办法。
很现实吧，就我也有自己的焦虑的呀。对，
是。对，一会儿可以，我也想问一下焦虑的问题。对，但是还是收入这一块，我觉得比较好奇是，这么多年的时间的话，你有没有就是经历过，比如说你的收入可能就是 cover 不了你的支出，或者是就是可能某一段时间因为各种原因，因为疫情啊，或者是一些外界内界的因素，就你的收入降低了，然后会不会因此就会产生一些焦虑，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时间段呢？
说实话哦，还真的没有。因为这里会涉及到数字游民另外一个有优势的地方。首先其实疫情期间我的业务等等其实没有影响很大，因为大多数我没有涉及到线下的这些供应链的事情。所以我还是靠自己的技能和知识去获取收入嘛。而且当时反倒对于一些部分数字游民职业来说，反倒是一个红利期，就大家的焦虑感是很强的，他们就会想要去学东西，刚好就是疫情期间是你学习的最好的最佳时机嘛。反正就是很多人就工作可能也没啦，或者是刚好想借这个机会提升自己，所以我当时口语课其实上的还不错，收入也还行。再加上自媒体那边其实有一点小小的收入吧，当然也不多哈，就每年还是会有那么几个大的合作，然后其他一些大大小小的合作。但也有的确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刚辞了那个远程的项目经理的那个工作的时候，我的确就是突然那种月现金流没了，就是我梳理自己月现金流的时间也是在那里，就是突然月现金流没了，然后发现我就变得非常的不稳定。然后有那么几个月我是真的有点小焦虑的，但是我是怎么解除这个焦虑的呢？数字游民有个东西叫地理套利， 还是因为我花的比较少，所以我发现哎也还好哎，就算收入也只有那么点，我还有一丢丢存款。然后呢，而且我一般生活的地方都还挺本身就是便宜加好玩，但是我不是冲着最便宜去，而是性价比吧。比如说我有段时间我是在海南老家待着，我住在自己家里，然后偶尔去父母家吃饭，然后有时候自己在家做饭，其实真的不用花很多。有一个月我甚至只花了2000。还是不到2000块钱人民币，当然这个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哈。
嗯，
对，我并不觉得这是个长久之计，但它是一个短期内可以解决很多事情的。而且我当时也不会觉得我是被逼着回海南生活，而是哇，刚好我可以在海南生活耶，然后刚好也可以在父母身边待个几个月，然后就很好啊。然后在大理其实也是啊，大理的花销在疫情期间其实也是挺低的，真是低到可怕，就一个月1000出头，你就可以真的可以租一个很好的房子或者是民宿的房间了，然后还有阿姨给你打扫，各种的这种套利，就时间套利、地理套利。包括我现在也是啊，我现在在这个 Cosme 的这个地方嘛，我即使这个2月份我真的一分钱都没赚，我还是有点小焦虑的，而且我还失去了几个潜水的客户然后包括数字游民这边我也是延期了几个项目，就本来2月份要去跟他们谈这个项目，但由于那个 WiFi 太差了，所以我当时跟朋友讲我还是有丢丢小焦虑的吧。信用卡账单一直在刷刷刷，然后那我又觉得还好，我今天已经回到小岛上，我就觉得哦，我的生活又回来了。明天我又要去潜水，然后呢3月中旬的话又有一波潜水的小伙伴要过来，然后我就觉得 OK 啊，那也还好。然后包括我现在跟你录播客这个事情也是，就慢慢的觉得自己的工作又回到正轨上了。我就会觉得哦，3月份可能会小小暴富，就小暴富那种感觉然后这种焦对然后这种焦虑感又没了。
是，就是生活一直都会有变化，然后可能这个月没赚，下一个月就多赚一点。
对啊，然后我自己也会有一个年收入的目标吧，然后只要我今年如果已经达到这个年收入目标的话，那我之后就是可能就不会太用力了，所以一般就是会上半年可能会稍微更用力一点，然后一般到11到2月份，估计就11、12、12这几个月反倒是我比较懒散的时候。
那就是这种数字游民的焦虑，除了就是前面说到的因为收入带来的这些的话，其他的还有没有一些时候就是比较焦虑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低谷的时候，比如说可能因为交友啊，或者是亲人的压力啊，或者是周围的环境，就是有没有其他的数字游民的焦虑
对，所以我有时候会感觉这一期播客可能会让很多人失望，双引号的失望哈，我真的没有外界我真的没有外界的压力。
哇，
就是
我。你是独生子女吗？
我是独生子女，然后我的家人，我妈妈真的是无条件的爱着我，然后我爸爸没什么家庭地位，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一直都还挺独立的。首先就是我在22、23岁的时候，就是刚那时候差不多吧。就是毕业之后我基本上真的没有拿家里面要过钱了，然后这也是我妈妈真的很自豪的一点。就我的首先我要承认哈，我没有找家里要过钱，但是家里面有主动支持过我，可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的状态是不需要家里面找家里面要钱的那种状态。对，这中间是有差别的。然后呢，朋友他其实是会有不理解，但是呢我比较自豪的一点就是我交的朋友他们虽然不理解我，可是他们从来不会打击我。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这种感觉。
对，
就我有发小，他的确是不理解，可是他会看到我的状态是开心的快乐的，并且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很开心快乐，而且我也不会说啊你怎么还在打工，我也打工啊，就是我当时在远程工作的时候也是打工的模式啊，可是我打工也打得很快乐啊，而且他也很有能力啊，并且我自己不买名牌包，但他会去为了买名牌包是为了工作，所以我们都是相互理解的，就是既不理解又相互理解，大家都是为了生活所以 这几年来我的很多朋友就是他们是从以前的不理解到现在的理解，可是从来中间我们的友谊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他不会觉得我，他现在也不会觉得我很厉害，而是我们还是那一部分人在一起玩，就我们更看重的是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不是纯粹的，玩得开不开心。那社会的压力就更不用说了，社会我哪来什么如果你要说社会压力，我们就经常自嘲啊，就是我就是社会闲散人员啊，就部分线上自由职业者，还有就是部分非打工群体的这种感觉吧。就我实在想不到社会能给我啥压力啊，就结婚生子嘛这种东西，我不在乎啊。你就社会为我这么讲吧，我觉得社会给我压力的前提是社会能给我什么好处。你如果说你给我一点好处了，然后你想让我去做这个事情 ，OK， 这种工作上的压力是可以的。比如说你要让我结婚生子 ，OK 呀、啊，我为什么要结婚生子？如果你跟我说我帮你养孩子，那我可以啊。所以说，比如说这种压力我没有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就是你凭什么要求我？你凭什么给我压力？这是我对社会的一种想法吧，一种反应吧。
嗯，说的真好。
对。
对，因为我经常也是收到很多人问我这些问题，就说哎，你家里人支持吗？会不会就是要让你回家，或者是你朋友怎么怎么着，然后对他们大家都会问我这种很多类似的问题。我觉得你回答的特别好。
对啊，就是你要我回家可以啊，可以啊，你收买我呀。我很多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很多海南的朋友哈，其实大多数都是选择了回归家庭，但是他们也跟我讲过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他有跟我讲过说，就是叶叶，我其实还是有羡慕你的一点的，就你现在虽然看似比我穷，因为就我的确对的确他们在海南的生活就还挺好的呀，有房子啊，就有比较好的房子，有比较好的物质生活，然后他们自己也有做自己的副业等等，就如果只是从金钱方面他的确是比我要好得多。然后我的以前很多朋友他其实家里面也算是有当官的呀或怎么样，就其实家里面条件真的是很好的，但是他们也会觉得这些东西他们只是认了，他觉得 OK， 我实在是没有勇气，也没有想法，也没有力气去折腾了，所以我干脆就接受家里面给我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这不算好也不算坏，而是他们看清了这个东西就好。所以说别人这个社会和别人在对我提出任何要求的时候，我都说我是 OK 的，你让我结婚我也 OK， 你就告诉我结婚有什么好处就行，你让我生孩子也行，你就告诉我生孩子有什么好处就行，以及我的产后修复，我生完孩子之后这些孩子的教育，这些东西你来帮我解决吗？如果你来帮我解决我真的 OK 的呀。如果我只是生孩子，并且我生孩子这件事情是我一个很大的人生杠杆，我生了孩子就可以，我只要我生完这个孩子我就可以退休 OK 啊，那我生啊。对啊，就是这样子呀。所以为什么要有社会的压力呢？他又不给我钱，我为什么要为了他有压力呢？我的压力都是来自于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我自己比如说我自己最近潜水，我就会发现哦，我因为好久没有练自由潜了，我的气就不太调得过来，我的呼吸等等，这是我自己会觉得有一些压力，因为我想做得更好，我的这种压力是有的。然后我也会气馁，就觉得啊，我因为旅行这件事情，然后跟几个潜水的人以及跟数字游民这边的一些合作没有及时的沟通好，这些东西我是会有一些愧疚感和压力在的。就我感觉这才是健康的压力双引号。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些就是很好的可以帮大家对数字游民祛魅，或者说就让他们了解到真实的数字游民的情况，其实并没有说网上渲染的那种好像是我们冲破很多枷锁，然后什么抛弃一切，然后什么大家都反对但是还是不顾一切的做出这个选择，就是网上很多渲染的是这样子，但其实根本可能就对，就没有那么夸张，大家都是普通人，然后也没有说
对，
就是大家都周围都是反对啊什么什么的，其实就是不同的选择，然后数字游民也没有说比坐班要更好或者更优越，就没有太大的区别，就大家的喜好和选择不一样而已。
对，真的没有。就是我前阵子我有跟我来，我不是来 Cozumel 这边墨西哥 Cozumel 这个加勒比小岛，我有跟我本地的朋友聊天嘛，一个玩得很好的墨西哥朋友，我就跟他说啊，Sometimes I feel I'm so lucky that like I have everything, like I have my friends, I can dive whenever I want, I even make money when I dive, and if I don't want to make，就是如果我不想要用潜水赚钱，我还有线上的这些事情，我还有技能可以去赚钱，我就觉得我好幸运，好开心呐、啊。然后他就直接说了一句话，就是 like 叶叶，you are not lucky，就是 you just earn it，就是这不是因为你幸运，这的确是因为你自己，这是你赚来的，你得来的。所以我真的很不想去渲染说数字游民有什么优越感。我觉得优越感这个事情是有一个前提是天生，我并不是天生的数字游民。我并不是天生有这一些所谓的特权，就是我甚至不觉得这是特权，这是我自己赚来的权利。我想在家工作就在家工作，我想去旅行就随时去旅行。我说这些好的事情，只是为了让大家觉得 OK，这些事情你也可以做到，而不是想让大家觉得我有多么的优秀。
对对对。
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一个维度，就不同的炫耀，就。我是想展示吧，展示多于炫耀吧，有什么好炫耀的呀？我工作也很辛苦的，好不好？
对，有时候可能就是想分享。
对啊，而且也很现实的原因啊，我自己要做职场咨询，我自己是要也是要靠这个东西吃这口饭的。那我给你提供有用的信息，我给你去。给数字游民群体祛魅，我帮你去做职场规划，这是我的，也是我的专业之一呀、啊。所以我知道最近自媒体上面就有很多人会骂一些所谓的骂自媒体博主嘛，说什么啊都是给大家一些滤镜啊，或者说是有点类似于那些就是炫富的人啊等等。那这个东西就一千个千姆雷特有一千个人眼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吧，可是起码。在我这里，我只是想要让大家看到，就是更多数字游民的真相，并且让大家知道，你可以来找我做职场咨询。
对对对，大家感兴趣，我到时候把那个叶叶的小红书号，还有什么你的公众号，都放在那个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去找叶叶
对
玩。
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个其实也就是。我获取收入也好，我赚钱也好，我去平衡生活的一个模式嘛，就是我的收入让我有一个好的生活，然后我又给你展现，我的生活是这样子的，然后你想要过我这种生活，那你可以通过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去获取，就是一种非常透明的、公开的一种模式，所以我就会觉得大家真的也千万不要有太大的这种滤镜，大家说到底真的都是为了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仅此而已。
那我们接下来聊下一个话题。其实，你刚刚也提到了，你就是在当地的朋友啊什么的。那旅行当中，那这个你在旅居的过程当中，就是周围的这种交友啊什么的，你有什么自己的一些途径吗？然后包括国内的一些旧的朋友、老的朋友，你们如何去保持跟他们的一些关系呢？
其实这个问题我被问的还挺多的，然后挺有趣的，因为我有时候我会反问大家，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又是如何交友和保持亲密关系的呢？其实是差不多的，对，而且甚至我在环游世界，我在旅居世界之后，我的工作地点被解放之后，我跟以前一些朋友反倒更亲密了。我打一个比方，就比如说我有个很好的发小，他住在成都，基本上我只要人在国内，我都会去成都住1到2个月的时间，就至少一两周的时间。去旅居去住着，然后就可以跟他一起玩了。这对，然后
是。
我为什么选择回海南待着？第一也是因为这本来就是我家。第一我还可以跟我妈妈就是多待一段时间。我妈妈她其实也是，我们两个并没有说很亲密，一定要住一起，但就是我住村里，我妈妈住镇上。但这种关系就是这种又近又远的关系，也让我觉得很舒服。就我们的母女关系也好，等等也好，就会比以前好很多。本来就很好，然后现在变得更好了吧？就是我们有了更多这种时间去沟通等等。然后我跟海南的这一群朋友也是啊，在他们大多数都在海口工作，但是因为我住的那个镇就很好玩嘛。然后我之前在海南 待的那快一年的时间里面，就他们周末都会来找我玩呀，然后或者是我有时候我没事我也会去海口找他们吃饭呀，就首先反倒跟以前的朋友关系反倒更亲密了。然后第二个是第二类朋友，就是数字游民朋友了。数字游民朋友看似我们都是流动的嘛，但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相对静止。比如说我们都是在大理海南，在国内的话流动，然后我们其实是一起流动的，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相对静止的一个状态了。或者是我们很容易就交叉，就现在你国内的数字游民群体很大一部分都会在清迈嘛，你就会发现哎，还是那群人，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都差不多的。
对，
然后在我这边认识的数字游，就海外的数字游民朋友其实也是差不多状态的。虽然这个世界很大啊，我们可能并不会说像在国内那样高密度的去交叉和相对静止，但是一年下来其实还是会有那么一两个数字游民老朋友还是会碰到面的。所以这是第二种朋友关系。然后呢第三种朋友关系其实就是我跟一些在不同国家的本地朋友，就比如说我现在有这一个我的潜水教练也是我认识了8年的朋友，从我在哥伦比亚实习那年就开始认识的墨西哥朋友，然后也是阴差阳错呀，我刚好去年开始喜欢潜水，然后呢他刚好在这边又当潜水教练，然后我就过来住了，然后我发现哎，跟老朋友又相聚了，然后又通过他的朋友我又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啊，我好满意啊，我好喜欢呀、啊、对。然后上个月二月份我是跟我以前在北京认识的一个朋友，他现在已经搬去欧洲住了，然后他2月份就直接飞过来，刚好也是他辞职了就飞过来找我玩。我们也是每两三年就见一次面，所以2月份的时候我就跟他又聚了一个月，我就觉得啊，我当时是真的觉得很开心，而且我也更开心的一点是我现在可以稍微更坦然的去面对跟他的分别了，因为我知道我们还会再见面，然后下一次见面可能是年底，也有可能是1年后2年后，但是我们的友谊就一直这么存在着，我就觉得啊，数字游民的确给了我更多这种机会吧，重聚的机会。
是，
对，
这一点我也是蛮有感触的。对，因为比如说像自己的工作地点不受限制之后，然后可能朋友他在哪里，然后这段时间哎，我想去看看他，或者说哎，你在这个地方刚好我也想去，然后就可以去见到了，甚至还可能跟他那待很久的时间。对，然后路上认识的朋友也是。
对，
我路上认识的很多一些外国朋友就因为加了 Instagram 就是互相在关注着，然后后来就发现可能本来一开始在什么埃及或者在什么土耳其认识，后来大家又都跑到巴厘岛或者都又跑到泰国去，就又可以再见到了，就一开始以为都离得很远，但是后来发现大家爱去的地方就那些，最后又还是会再相遇。
对，真的，就其实世界很大，但其实世界也很小，就还蛮有趣的。另一个事情是可能是我另一种交友模式吧，就是旅行中的交友，就是你说的我们在旅行当中，比如说我在这一家青旅我有遇到了一群人，然后呢其实大家的旅行路线都是差不多，都是朝着这条线在走嘛，那我在墨西哥的另一个小镇甚至是同一家青旅，我们根本就没有约定好要住这里，然后我们就又碰到了。对，就这种事情太经常发生了。但可能因为我以前可能更多的会有这种激情去认识新的旅行的朋友吧，现在这几年可能的确是激情退却的时候，我会更加的去倾向于和自己的老朋友一起相处，因为的确你跟朋友也好还是亲密关系也好需要磨合的东西真的太多了，而且我的确也对一些就是那种模板式的对话已经累了，就是啊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have you been?
嗯，对，上一站去哪儿，下一站去哪儿？
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s your next destination?
Yeah, yeah, yeah.
How do you like it? Like, wow, it was amazing. Wow, 就是这种对话，我突然就是我这一次的旅行跟我朋友之间的旅行，我们两个人都觉得疲惫了，就是我已经不想再有这种对话了。说实话 ，like,
因为其实你会跟很多人重复。
对对对，然后我有时候我还会忘记，就是我会忘记我自己说了什么。然后呢，有些人他会我就在墨西哥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哦，我住在 Cozumel，在这个小岛上。然后好多人就会觉得，哇，你竟然住在 Cozumel 耶！然后我就会忘记我跟哪个人说过我住在 Cozumel，我跟哪个人没有说过我住在 Cozumel。然后整个脑子就会混乱掉，然后我突然就没有激情，我就突然没有激情去 social 了。
是的，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特别是一直都，
对，
对，就是遇到太多个人，然后每个人都是相同的问题，虽然他们表现出特别的大的那种好奇心啊，或者很热情，但是你自己就是被问了太多次，就会很疲惫。
对，真的是，这包括其实我这一两年不太接受一些采访了，其实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吧。大家
因为
问的
对，
问
我
题
也其
都
实也
有
觉得大
点。
家都问的差不多。
对对对，所以可能就是我会觉得 OK 啊，我会去更倾向于说去聊一些既一样又不太一样的东西吧。可能就是现在越来越倾向于去分享所谓的数字游民的真相，我都想搞成一个主题算了，就是一个视频主题，数字游民真相一二三四五六七。
可以，是的，因为我在跟你聊了之后，发现好像我的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你经常会被问到的一些问题。对，但这确实也
有些
是，
其
就
实
是大家对于数字游民高频的一些好奇心。
对，就这个其实也还好了，我不会觉得说很烦，只是会觉得 OK。但是有一点也有另一点，其实我也蛮喜欢的是，即使它是同一个问题，但我会发现我在不同的阶段，我的答案的确是不一样的。对，也哪有绝对的，哪有绝对的静止嘛。
是，对，其实我刚开始问那个交友的时候，我还想问你，就是一开始怎么认识新朋友，或者是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然后怎么去在当地去建立一些关系啊什么的。但是你后来又说你现在已经开始习惯于老朋友阶段，我不知道你现在还会不会就主动的去，比如说参加一些当地的活动啊，或者是通过一些什么方式再去认识新的当地朋友。
会啊，会啊，就是我现在更倾向于交老朋友，就有理由有讲了，就其实是因为磨合的原因嘛。我会发现，就是磨合久了的友情会真的非常的省力，就是我想要什么，对方想要什么，我们大概都已经知道了，不需要再去用力的去沟通啊，或怎么样。但其实，我现在交新朋友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不想用好和坏来参考吧，就是我现在有一个方式，就是我以前交朋友、交新朋友，可能是更多的是为了交新朋友，就说有点像个愣头青一样，我上去就要跟他讲话呀，或者上去跟他聊天呀，等等等等。但我现在交新朋友的前提是，我做的事情，就是我参加的活动是不是我喜欢的，我会更倾向于说，在这个活动当中去认识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在打个比方好了，我在青旅可能不会像以前一样，就是每个人都会去聊刚才我们说那一套对话嘛。当然我在口语课里面会教大家怎么会去这么做，这是我课程的一道，就是我并没有说它是不好的，只是现阶段的我已经过了这个时期。可是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交新朋友和聊天的模式嘛，就是你要去哪里，你现在在这边干嘛？然后你的上一站是哪里？等等等等，这种对话它是很有用的，是一个破冰，就是 ice breaking 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我现在可能就不太会去做破冰这个事情，我直接就是，比如说我在那个 San Cristobas，是墨西哥的一个很本地、很有本地特色的一个小城。然后当时就有一场活动是跟萨满，还有就是一些萨满仪式相关的。那我会觉得，哦，我对这个活动的兴趣大于说我要在这个活动里面交朋友，就有点像我的爱好变现。我是先关注这个事情本身，然后钱会自然来。然后呢，我参加活动也是，我专注于这个活动本身，一些跟你志同道合的人会自然的会一起相互吸引到的，所以我就不用再去自己努力去社交了，就我的社交会变得更加的轻松。这个是对我
同意
现
同
阶
意，
段，对我现阶段去认识新朋友的一个模式吧。
那我下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其实就是你之前其实除了你现在待的拉美嘛，然后你还是旅居了很多不同的国家和城市，然后像这些地方的话，你有没有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你比较喜欢哪里，或者你比较推荐哪些地方？
或者你在那里旅居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啊，或者什么好的经历都可以。
我觉得目前来说我很喜欢的两个地方，或者说是非常适合数字游民，我的数字游民生活过得很透彻的两个地方是第比利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嘿，两个斯。第比利斯那边的话，它的数字游民氛围其实还是挺浓的，而且它在数字游民社区啊，一些硬件呀，共享办公空间呀，交友的圈子啊等等，你是很容易的去找到其他数字游民朋友的，然后也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在那边。其实相比之下，我现在住的这个 Cozmate 反倒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我真的是纯粹是因为潜水吧，就这段时间。然后呢，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阿根廷嘛，我很推荐的另一个原因是，就是它现在经济不太行，它是一个很好的地理套利的一个城市。首先它很便宜，但很重要的是它很漂亮。它的那种漂亮真的是很，对我来说真的很独一无二。然后呢，你在这整个城市里，如果说是城市的话，我推荐这两个。有一种就是很没落的美丽，我不知道怎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种感觉。它很美，然后你又能看到它的没落，然后你又会觉得又有可惜，又觉得应该好好的享受。并且因为它没落，它反倒就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那边，就现在跟数字游民相关的一些 Web3 啊，或者说是一些新兴行业哈，就是跟网络相关的这种新兴行业，反倒发展的还挺不错的。就甚至我知道是国内有一群小伙伴做 Web3 的小伙伴，他们今年下半年估计还是上半年吧，要在布城，就布宜诺斯艾利斯开一场研讨会之类的。所以其实他的，别看他现在就是很经济很不行或怎么样，但是他的数字游民氛围反倒是还挺好的。其他地方的话，其实就如果说作为一个新手，你去大理也好，清迈也好，这两个地方是很适合一些数字游民新手去体验去感受。还有就是如果啊，大家想要去探索自己新的人生路方向或爱好的话，虽然我在 Cozmate 这个地方很冷门，但我还真的蛮推荐大家过来生活的，就非常的宁静，然后很不游客哦。包括我也很推荐我自己的海南老家叫文昌，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吃的东西很多，文化氛围也真的很浓，但的确像文昌和 Cozmate 吧，这两个地方可能更适合数字游民了，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的确这两个地方它并没有太强的数字游民社群的这种氛围，可是你还是能够交到朋友的嘛，这个东西其实也不冲突，就看大家是想要哪种，就是他想要，你想要过哪种数字游民的生活氛围了。
那为什么就是拉美会让你反反复复想过去呢？因为我感觉比如说可能从性价比啊，或者从风景来说，像东南亚或者是东欧，还有就是北非啊，还是很多地方可能有一些比较类似的或者说比较好的选择，但是为什么你就一直反反复复的去拉美，包括现在就定下来在墨西哥的这一个小岛上生活，你觉得拉美有什么神奇的魔力？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今年有思考过，然后我今年发现了一个新的维度，就是我从两个维度来说吧。第一个维度可能就是比较很大家很容易看得到的，就是首先我在20岁出头的时候我就去拉美生活过一段时间，我对它其实是有一些熟悉感的，而且拉美的这种快乐和纯粹我真的很少在起码在现在可能好一点了，我在大理也看到过了，我在东南亚其实也看到过，但它是我第一批看到的快乐和纯粹人，只要有舞蹈他就能快乐起来，他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他真的都有快乐所在，我真的很少见到，只是少，但我并没有说没有，就是脸上一直挂着苦着的人，就是大家会觉得生活第一，工作第二，工作是为了生活。其实我的这种 态度也是由他们引来的。但同时我又觉得我很幸运，我还是有中国国人的这个工作狂的那个基因在，所以我两个都要吧。我也并不想纯粹的只有生活，其实有一丢丢的没有安全感吧。所以我会在这边会感受到一种生而为人的快乐。当然我觉得啊，这个是我第一层就非常浅显的一开始的一个原因。后来我发现第二层原因的话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拉美，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个熟悉感之外，也是因为拉美才是我自己主动选择的一个人生。就比如说我的出生地不是我自己能选的，我的以前上学的学校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一定程度上哈，也不是我能选的，甚至包括我的大学，它看似是我可以做的选择，但其实背后还是社会父母他的推动力会更高嘛。但拉美是我的人生里面第一个主动选择，并且我觉得我的人生的很多价值观三观也好，甚至包括一些工作的技能，除了在北京那段时间的磨砺，拉美真的是我第二个真正的故乡，就它是我成为人的一个出发地，我自己主动选择的一个真正完整的人的一个出发地。所以我会有一种根性在，就是海南我会有一种生理性的根性，就这是我也永远无法割舍的，我的血脉我的血液，我的海南人的就是骨子里面也是有一些懒散啊浪漫啊等等等等，我也很开心很快乐，我的童年都是在村子里面度过，我到现在都很就是 appreciate 吧，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个词，就是感激还是觉得珍惜吧。对，我小时候在海南农村去抓蛇啊什么什么，这段很野的这段经历，它导致我对自然的这种亲密感真的很强。再加上我在拉美也有很多朋友，而且是我后期真的很主动选择的朋友，所以我会觉得他真的是我一个非常有很大的强度的粘性的一个地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然后呢，但其实我也要说实话，我在拉美可能从我20岁出头到现在30岁出头，刚好就是前前后后是差不多8-9年的时间。我也有想过，就是过几年之后我又要离开拉美，然后去另是不是想着要去另一个大洲生活啊等等，但这些其实都是不确定的吧。所以我也并没有想说我要把自己绑在拉美，而是真的被吸引过来了。以及第三点，说实话我是一个很懒的人，我回拉美其实比去东南亚还方便的感觉，就这边朋友太多呀然后关于语言也好啊等等，其实是更本地的朋友也好，其实是更多的更相通的。东南亚它其实的确很近，但是说实话对于一个海南人来说，我去东南亚我真的还不如在海南待着，说实话我在海南待着，我又有东南亚的美食类似的文化，而且我有国内生活的便利性。当然我这个例子只是一个参考啊，我能理解一些北方的朋友也好，或者是其他省份的一些朋友也好，对东南亚的渴望。而且的确东南亚潜水也真的更便宜，我会为了潜水，肯定会为了潜水再回东南亚的。
那你现在打算在就是在拉美待多久呢？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在 Cozumel 这个小镇的生活，你会打算待比如说半年一年，还是比较短的时间？然后之后你还打算去拉美的其他的一些地方生活吗？
其实我今年是有一个大计划的。本来我是就打算，我本来在 Cozumel 也只打算住1-2周，没想到这边就是这么舒服，然后刚好潜水这个事情又把我就是吸在这里了，真的像一个磁铁一样。然后刚好我又发展了自己的一个潜水的副业，而且我现在很喜欢就是说在一个地方就是待得够久一点，就是相对稳定一点吧，这种数字游民的新稳定态。我可以就是静下心来工作，然后又可以去潜水等等。我可能至少我是会待满到4月份在 Cozumel 这边，然后也有可能又继续待到年底。但是整个拉美的话， 我本来是计划5月份去哥斯达黎加，然后一直往南，然后又去吃智利，然后又再回那个阿根廷，然后又再从阿根廷那边去南极，所以我至少是应该是12月份才会回国一趟。但是这是我的计划 A，我也有可能因为懒得动，我就一直待在 Cozumel 了。
明白。那你现在在 Cosmere 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就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你典型的一天或者不典型的一天，让大家感受一下你每天在小岛上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可以呀，我现在就是早上起床，一般会在10点11点之前。我在国内不是还有一些事情，东西要对接嘛，我会在这之前，然后呢，把国内的事情给处理好，然后呢，吃个午饭呀，做饭或者是出去跟朋友吃饭。我就会下午的时候，我就会在没有人的时候，因为这时候国内也没有信息了。然后国内信息，就是在这边的信息也不是很多了，我就会写作。我最近在做一个写作项目嘛，我想啊，我不能再拖了。对，然后可能大概到3、4点的时候，或4、5点的时候，我就会去处理跟潜水相关的一些信息，因为这刚好4、5点开始是北美这边的人呢要开始下班了，或者是开始摸鱼了。所以一般就是其实更晚吧，5、6点到晚上8、9点，我就会去陆陆续续去处理一些跟潜水相关，或者上传一些潜水视频呀等等。后面就睡觉咯。睡觉我最近一直就是尽量保持11点之后真的不要再用脑了，11点之后就不要再做任何事情了，然后尽量12点之前钟是睡觉，然后早上7、8点起床。我会去做一些拉伸啊、金刚功啊、瑜伽啊等等这种事情，所以哦，然后但是有另一个情况哈，就是下午这段时间，这是一个典型的一天的 A，但是呢，还有一种典型的一天是我可能会在上午的时候会出去潜水，我一周可能会潜个1到2次，所以一周里面有5天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早上起床运动。然后对接国内的工作，然后呢，下午自己的时间就写作啊等等，然后到了晚上又对接潜水的工作，又再对接国内的工作，然后睡觉。也有可能是，如果这一天我要潜水的话，我这一天就没了，因为真的很累。要不然对，要不然就是，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我更喜欢旅居而不是旅行的一个原因之一吧。就是我旅居，我还挺喜欢现在这种一周潜水一次的这种1到2次的节奏的，我。可以不赶时间，并且可以在天气好的时候出去潜水，并且在淡季这边潜水的客人少的时候出去潜水，啊，这种感觉真的，时间套利的感觉真的太奇妙了，太神奇了，非
对，
常
你就
推
有
荐
很多
大家。
机会可以去享受这些最好的时间，然后人最少的时候。
对，这个如果说成为数字游民有什么好处？真的，这两个真的就是最大的好处，一个就是地理套利，另一个就是时间套利。
那今年就是2024年，因为现在也才刚开始嘛，你今年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些什么目标，或者是你今年想要去做的事情？而且我听你说，你就是你的主业也有一些变化嘛。你会给自己设定一个这种大概的小目标吗？
我会，对，我有吧，就是我现在不是有在做一个，哎呦，我2月份是基本上工作都停了嘛，但3月份的话，就是我的目标是，我希望我还蛮具体的，我希望我有上6、7口语课就差不多了，6、7的口语小班课，然后他就能够把我整年的生活费给 cover 掉，然后呢，我也希望就是我的这一个新的数字游民线上社群。他能够达到200人就好了，就是这今年就不求多，求精就好，就是这一批200个小伙伴在我的这个知识星球里面。然后第三个的话，可能就是更加希望我的一些，今年我还是有点工作狂模式吧，就是我的自媒体也好，等等也好，我突然就是想要。更多的这种商务合作也好呀，就是我今年从23年到24年开始，我就突然变得很爱钱了， 哇，就是这种感觉真的很神奇。我之前我在自己的播客里面也有讲到一期，就从以前对钱无所谓到现在，我真的很爱钱，但就爱钱取之有道嘛，就还是有个度的。那这个就是后话了。然后我就会觉得，OK，我还是希望今年的整年的收入是去年的2倍，大概就是这个比例。然后还有更具体的，就跟潜水相关的吧，就是我潜水已经实现了第一个小目标，就是我收支平衡了。第二，然后我今年的年底之前的另一个小目标就是，我希望我能考到自由潜的那个教练啊，不是教练，是自由潜的助教。教练我觉得还是慢慢来吧。然后呢，我的潜水的事业线能够搭建起来，就我暂时不求那种很大的一个收入嘛，我知道这些东西它需要一定的时间的。然后对，就是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就好。
哇塞，好棒啊！感觉就是不同的线，然后每一个都在慢慢的发展。
对，就希望，对，而且我也建议大家许愿的时候可以许得更具体一点。对，因为越具体，它实现的那个可能性会更高，或者说它会无限接近那个可能性吧。也许我的6期口语小班课就会变成4期，但是也没关系啊。
是，我之前还看那个什
对，
么，
然后，
就是吸引力法则，就是你要把你想要的东西特别特别明确的想出来，然后想象那个画面，之后可能就它就真的会朝你而来，然后你自己也会比较清楚到底想要是什么东西。
对，哦，然后哦，其实还有一点我没有讲是这个关于自媒体变现的这个事情，其实我并不是想说成为一个那种大博主的那种变现，而是希望我的自媒体跟我的这个自己的这种咨询业务会结合得更好，就是在数字游民职场咨询这部分，所以我还是有一个这个小目标，就是我的咨询能够实现，就是说在年底的时候能够有个大概。30个人左右吧，就是非常深度的这种咨询，还算是有一定的数字在的。对，就既清晰，但是我也不会很强迫自己一定要做到。
对，这里叶叶，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的数字游民咨询大概是怎么样的，然后在哪里可以找到你，或者哪里可以加入。
关于我的数字游民职场咨询的话，其实最简单的其实就是我的公众号了，就野心夜夜。然后你可以直接就是在那个菜单栏那边就可以直接点下面的菜单栏，会有一个咨询，或者是你直接留言就是数字游民职场咨询，我会把那个海报啊什么发过去，然后也欢迎关注大家关注就是我的小红书或者是我的播客，就这个可能主要就是自媒体方面估计也就这3个平台了吧，也是另外一个小小的 tips，就是我发现人的精力的确是有限的。我现在甚至连搬运这个事情都有点觉得有点疲惫了，也是小助理在做搬运这个事情。但建议大家还是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做自媒体的话，先做一个平台，不要搞太多，会累，然后效果不会。对。
是，我一开始想要就 B 站、小红书，然后还要做播客，然后还要投稿，就感觉很多事情讲一遍已经够了。然后小红书图片，然后视频、文字、语言，每个都要讲一遍，就精力就不够了。
对，真的，我甚至都觉得我2024的小目标，这些目标都甚至还有点多了。就是我可能，我还是会去做一些删减的，就是还是会再去具体的去做一些，就是说，比如到底哪个是大主业，哪个是稍微小副业。就起码现在我很清晰，潜水只是副业，然后其他的一个东西都是就是要慢慢去规划嘛。就希望给大家是有一个参考吧，还是做减法吧。
对，反正给我已经很多启发了，给我很多启发和新思路。那最后的话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叶叶对我的播客的听众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因为我的播客听众的话还是有蛮多，就是自由谈的听众嘛，很多是可能对这种生活比较向往，或者是可能对自己目前的生活不太满意，或者是就完全想要尝试一种新的，但可能看起来比较冒险的一些生活，或者对数字游民很好奇啊之类的。反正大家也会问很多类似的问题，就今天我问到你的这些，然后你有没有就是想跟大家说的话？对。
第一句话就是大家的确可以来找我做咨询。因为我这边的咨询可能就是 哎，我都不知道这样讲，哎，我不管了，就是反正就是我爱钱，今年，但是我取之有道吧，就我的专业度就在于这，就我就一般它会变成一个整体的，就是从职场到人生的一个规划吧。当然正经一点哦，其他比较泛类的一些建议就是，我其实没有什么人生建议，我觉得。我只能跟大家说，我现在过得很快乐、很开心，但我的确也有自己的烦恼。然后呢，我们都是普通人，如果大家现在有遇到什么困难的话，没有关系的，我们可能还遇到更多困难，但是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就是行动起来就好了。就是你先确定一下你自己到底喜不喜欢现在的一个状态。你要么去，说实话，要么你就去认命，就是也不叫认命哈，就是如果现在的状态相对而言它没有太差的话，那你就坦然接受就好了。有点像我海口那一群朋友，他们已经坦然接受了家里的帮助，他们也无怨无悔。那要不然你还能怎么样呢？要不然你就做出一些改变喽，你可以去尝试新的职业路线，你可以尝试一些新的副业。但我建议很大很大的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太逼自己做不想做的事情。你如果一直做的是自己很不喜欢、很不喜欢的事情，总有一天你会崩溃的。然后这个代价也许会比你去尝试新东西的代价要多得多得多。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不用对数字游民有太多的这种自由滤镜吧。还是那句话，我所有的自由快乐。都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我自己 earn it，对，它并不是我的幸运。我们每个人相对来说生而平等，那相对来说机会也都是均等，特别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很多机会的。就希望大家每天认清自己的状态，然后呢，找到自己开心的事情，开开心心的做一个普通人，挺好的。
这个作为我们的结尾特别棒。那我们今天播客也差不多聊到这里，谢
好
谢
呀，好
你。
呀，谢谢，也谢谢你的提问。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啦。希望有给你带来一些有意义的参考，至少能够让你在此时此刻更开心一点喽。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和建议，也欢迎在 show note 笔记区查看更多加入数字游民社区或报名口语课的相关信息。See ya。Sneaking by the sink, put an anonymous in on my drink. Yeah, I don't trust no one.